间谍气球背后关键人物曝光，拜登揭集最不愿意做的事。德媒记者指，若中共对台动武，美将直接军事干预。与多人有不正当关系，云南女厅官被伤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仍然持续发酵，彭博社起底发现事件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彭博社2月17号报道说，现年66岁的北京航天大学教授武哲是中共气球计划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因为气球风波，被美国制裁的6间公司之中，至少有4间和武哲有关。这4间公司分别是北京南江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彭博社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网站的一份研究人员简介指，武哲曾经从事战斗机、无人机和直升机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并且被指对隐形技术的应用作出重大贡献。这份简介现在已经被删除。这4间相关的公司之中，根据提供中国公司数据的网站企查查资料，武哲是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的监事。该公司专门从事飞艇遥感、飞艇销售和太阳能电池组装。在东莞凌空公司，武哲和他的团队拥有多项专利，包括飞艇设计到可调整航线的平流层气球的发明，平流层距离地面11至50公里。武哲在接受东莞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平流层飞艇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监控和空中侦察。另外，2015年的大陆媒体报道显示，4间公司的另一间北京南江联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了中国首个近空间飞艇圆梦号，2015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试飞成功。北京南江在2022年11月21号宣布破产，而武哲已经在2019年转任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院长。同年7月，该院新成立的飞艇团队发射了另一艘无人驾驶飞艇追魂号，飞越美国和世界各地。彭博社还提到，中共长期将近空间视为重要的军事舞台。中国媒体舰载武器在去年的报道指，平流层飞艇能够在目标地域上空悬停，如果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持续定点探测。中共军部更加早在2005年的9月21号就报道指，近空间飞行器是空战新星。彭博社多次试图联络武哲，但是都联络不到。中共气球风波令中美关系跌至冰点，不过美国总统拜登16号就击落气球这种事件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之后，在接受美国 NBC 专访时候说，习近平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由根本上破坏同美国以及同拜登本人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就有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在国内煽动仇美情绪。16号石家庄机场突然关闭2个钟头，之后就启动空中交通管制，只是准军机升空。而事后民航华北分局就说是发现了一个气球。几日前官方亦都曾经宣称山东青岛海域附近有不明飞行物体。对此，石家庄媒体人王正香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惯常以制造外部假想敌的手段来巩固政权，他们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权，所以必须要编造一些故事出来，等大家觉得我们有一个敌人就是美国，我们有一个敌人是日本，咁基本上就係自編自導自演嘅行為。間諜氣球事件 令美中两国原本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加剧。德国电视二台驻华盛顿首席记者特维森日前在一个政论节目直言，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会采取直接的军事干预。德国之声16号报道，德国电视二台著名的政治 talk show 节目 Markus Lanz 日前邀请了特维森以及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的作者佳思杰，就美中两个大国的未来和前景进行讨论。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德国作家佳思杰表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目前的目标是令中国实现科技和经济自主。习近平相信中国不一定需要西方，中共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最迟在2049年实现。戒杰斯说，在习近平治下，意识形态是第一优先，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中国和他上台前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特维森就补充说，简单来讲，习近平这一套是由美国人那里学回来的，他将美国梦变成中国梦，试图将他的价值理念传递给全世界。特维森还强调，美国在俄乌战争的作用也都应该放到去美中两国竞争的大背景下观察，如果不阻止普京肆无忌惮地侵占他国领土，中共就会觉得他也都有能力征服台湾，而且西方软弱无力阻止。戒杰斯表示，台湾问题之所以现在变得非常迫切，是因为习近平承诺会在他的任期内将台湾纳入中国，那是他给自己施加的时间压力。另外，对于主持人提到中共是不是敢于冒风险对台湾动武的问题，戒杰斯认为就目前来讲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的新政对中国本身来讲尤其危险。特维森表示，根据他在拜登身边顾问那里获得的消息，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将会做出坚决回应。他说，和乌克兰冲突不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会采取直接军事干预。中共官场淫乱丑闻频频爆出，2月17号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了80后正厅级官员段命和多人发生不正当关系，搞权钱交易被伤害的消息。随后该女官员是怎样做到火箭式升迁，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云南官方通报说，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段命和私人企业老板勾肩搭背，大搞钱权交易，长期收受礼物现金，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同他人搞权式交易，私德不正，同多人发生不正当关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包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根据有关规定，当局决定将段位开除党籍处分，而云南省监委就开除他的公职处分，没收他违纪违法所得，并且将他的涉嫌犯罪问题移交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及的财物一起移交。公开资料显示，段永是彝族，1982年10月出生，贵州兴仁人，200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在昆明市山西区林业局工作。2008年26岁的段永转任昆明市崇明县委书记助理，29岁那阵，段永担任崇明县宣传部长，经过一路顺利升迁，2017年12月那阵，段永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成为副厅级干部。2021年1月，段永任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当时他未够39岁。2022年8月，段永被查。17号有关段永被伤害，即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消息登上中国各大网络平台的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议论纷纷。有人说，和哪个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个应该报道出来，查下和他交易的关注后续。还有人表示， 全国最年轻的女政厅级，看来后面不止一个人。年仅30岁的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芬，被四川乐山监狱监生虐待致死一事，令人神共愤。他只不过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就受到咁嘅非人迫害。17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就事件作出回应，在深表悲痛之余，他哋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嘅持续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大卫居里17号在回复大纪元记者嘅邮件中表示：，我哋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嘅迫害，并且敦促美国政府同志同道合的国际伙伴合作，对那些应该对恐怖虐待行为负责的中共官员以及机构机关进行制裁，包括多边定向制裁。另外，针对庞芬的惨死，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叶容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谴责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他表示，年轻优秀的庞芬因为信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中共政权将法轮功学员当作是头号敌人，这20多年来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庞芬的惨死被曝光出来，可以想象他生前遭受怎样的非人折磨。世人见到中共的邪恶和残暴，但是还有更多的迫害被隐瞒在背后进行紧，所以必须要解体中共才能够结束迫害。中国人必须认清这个魔鬼，并且退出它。易容说，我们一直要求北京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在江泽民死后迫害仍然继续。人不治天治，中国大陆瘟疫肆虐，大家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会受到天谴？迫害法轮功是最大的恶事，迫害信仰者，令神佛震怒，令天地震怒。若果在一再劝诫和警告下仍然不停止迫害，这样所有的迫害者都会有报应之事。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的暴行之下，中国人正在逐渐清醒。化名美好明天的大陆民众18号在三退网站声明说，疫情3年封控，3年民众死亡不计其数，经济插水式衰退，大量人员失业，民不聊生，大量无辜失踪人士不立案追查，失踪人士家属一是用钱收买，一是威逼恐吓，一是非法拘捕，被关押迫害而被迫销声匿迹。胡鑫宇案彻底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魔鬼罪行行为，现在看透了中共的豺狼之心、魔鬼行为，决定退出少不更事时候，被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先队组织，以远离邪恶，防止被魔鬼拖向地狱。观众朋友，你三退了没？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